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和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要共读分享的是《过犹不及》这本书第六章《界限迷思》。迷思的定义之一就是似真似假的虚构故事，但是有的时候实在是太逼真了，人们自然信以为真。这些迷思有些是从我们的家庭背景而来，有些是出自我们的基本信念，有些则是自己的误解。不管根源是什么，我们都要以虔诚的心来探究八个似乎为真理的迷思。今天我们先来谈前四个迷思。迷思一，假如我设立界限，我就是自私自利。特蕾莎说，我怎么可以对需要我的人设立界限呢？那不是表示我只为自己活吗？特蕾莎的话正是反对设立界限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也就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怕被别人说自己以自我为中心，只注意自己的利益，不管别人死活。难道界限不会把我们从以别人为中心变成以自我为中心吗？答案是不会的。事实上，适当的界限反而可以增加我们关怀别人的能力。那些最能确立自己界限的人，其实是世界上最能够关怀别人的人。或许你会说，这怎么可能呢？我们来听听原因。首先，我们必须分辨自私自利与自我投资的不同。自私自利是我们只专注自己的意愿与渴望，对爱别人的责任则置之不顾。虽然心愿与渴望是我们的特质，我们仍然需要确定他们是符合健全的目标与责任的。比如，我们可能不会想要那些我们真正需要的。有些人或许很迫切需要协助，因为他确实不太懂得倾听，可是他或许根本不会想要。我们的需要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必须知道，满足自己的需要基本上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不能只坐在那里被动地等着别人来照顾我们。这可能和许多人平常想的不太一样。有些人把自己的需要看得很坏、很自私，甚至是奢侈的。有些人则以为别人都有义务来满足他们的需要。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我们的生活是我们自己的责任。自我投资。了解设限最好的方法是明了我们的生命所在。就像商店的经理必须好好照顾商店，我们也必须照顾我们的灵魂。如果我们缺乏界限而不能好好管理商店，老板有权对我们生气。我们应该发展我们的生命、能力、感情 思想、行为。我们对自己身上的投资很感兴趣，我们心灵与情感上的成长正是要收回的所谓利息。当我们能够向那些伤害我们的人事说不的时候，我们是在保护资产。所以我们应该看得出来，自私自利与自我投资是很不相同的。亲爱的家人们，刚才我们谈到了第一个迷思，假如我设立界限，我就是自私自利。接下来让我们稍事放松，来听一首歌曲，稍后我们将谈到迷思二，界限是不服从的迹象，以及迷思三，假如我设立界限，别人会伤害我。
教堂钟声四处回响，旧事都变成新脏，街上人们奔走相告，爱的
一间小屋，一盏烛火，一杯香茗，一卷文字。今夜心未眠，叶兰邀您来坐坐。
亲爱的家人们，感谢你继续停留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和明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共读分享《过犹不及》这本书第六章， 界限迷思。刚才我们谈到了迷思一，假如我设立界限，我就是自私自利。接下来我们来看迷思二，界限是不服从的迹象。许多人会担心设立与维持界限就表示反抗或不顺从，你常常会听到这种话吗？如果你不参加集体活动，你就是不合群。因为这样的迷思，无以计数的人陷入永无止境的活动中，却没有真正获得心灵与情感上的价值。事实是可以改变生命的，缺少界限才是不服从的象征。不能清楚画出界限的人，外表虽然看起来顺从，心中却是反抗与怨恨的。他们想要拒绝人家，又害怕说出真话，于是只能以不真心的苟同来掩饰内心的恐惧。就像巴里一样，离开教堂后，当肯尼追上巴里的时候，巴里几乎走到他的车子了。巴里心想，又来了，或许我还是有机会可以脱身的。肯尼的话炮轰过来，巴里，很高兴我能赶上你了。肯尼是他们教会单身团契的干事与查经班的负责人，一直很热心地找人参加他所负责的那些查经班，却常常察觉不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想要参加他的查经聚会。他对巴里说，巴里，我可以帮你报名参加哪个查经班呢？是预言、传道，还是马可福音？巴里很焦急地暗暗自忖道，我可以向他说，我对那几个查经班都没有兴趣，请不要打电话给我，我自己会打电话给他吗？可是他是我们单身团契的主要干事，如果我不跟他合作的话，或许会伤到我与团契其他人的关系。我好想知道哪个查经班的课程最短呀。巴里胡乱地猜了一个，他说，预言怎么样？他猜错了。肯尼说，很好，我们以后18个月都会查考默示，星期一见了。让我们来看看刚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巴里避免对肯尼说不，表面看起来巴里似乎选择要服从，他承诺要参加一个查经班，这不是很好吗？当然没错。可是仔细一看，巴里没有拒绝肯尼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他心中的顾虑和主意是什么呢？是恐惧。巴里害怕肯尼在他们单身团契的影响力，他担心自己让肯尼失望的话会失去与团契其他人的关系。这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因为这正好指出一项原则，内心的一个不会使一个外在的好失效。我们应该关注的是我们的内心，而并非我们所表现在外的服从。假如别人说好，而我们内心其实想说的却是不，我们只是妥协的顺从，这和说谎并没有什么差别。我们嘴里虽然说好，内心却在说不。你真以为巴里会花1年半的时间去参加肯尼的查经班吗？他很可能因为另有更重要的事情而破坏他的承诺。巴里迟早会离开查经班的，却不会告诉肯尼真正的原因。有个好方法可以让你看清楚所谓的界限表示不服从这个迷思。假如我们不能说不，我们也不能说好，这是什么道理呢？这和我们去服从、去爱或负起责任的动机有关。我们必须出自爱心来对人家说好，当我们的动机是恐惧的时候，就没有爱了。 注意前面那两种给的态度，做难与勉强，这些都与恐惧有关，不是害怕对方，就是出自愧疚的心理，这样的动机是无法与爱并立同存的。每个人都应该随本心的酌定去给。当我们害怕向人说不的时候，我们的好就只是一种妥协罢了。界限是不服从的象征吗？这也有可能，我们可能因为一些错误的理由而对好的事情说不，可是这个不可以帮助我们分辨自己的动机，跟自己坦诚说出事实的真相。说完了第二个迷思，界限是不服从的迹象，我们再来了解迷思三。假如我设立界限，别人会伤害我。在妇女查经班中，黛比一向都很安静，但是今晚的主题是解决冲突之法，她再也无法保持沉默了。她说，我知道如何把自己的观点与证据有爱心地表达出来，可是每次我一不同意我先生，他就马上掉头走开，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办呢？很多人都经历过黛比的问题，也可以体会她的感受。黛比确实相信界限，却又会为产生的后果感到恐惧。别人是否会因我们的界限生气而为难或远离我们呢？当然有可能，我们没有能力或权力去控制别人如何响应我们所说的不。当我们拒绝别人，有些人不介意，有些人则很不喜欢。我们不能降低我们的条件，不能在我们的界限上裹上糖衣，以操纵别人来接受我们的界限。在我们的生活中，那些尊重我们界限的人自然会尊重我们的心愿、我们的意见以及我们独立自主的人格，而那些不尊重我们界限的人所告诉我们的是，他们不喜欢我们对他们说不，他们只喜欢我们向他们说好，他们只喜欢我们顺从他们。设立界限与说出事实有关，区分喜爱真理的人与不喜爱真理的人。第一种人欢迎你设立界限，接受并倾听你的界限。他说，我很高兴你有不同的观点，他让我成为一个比较好的人。这样的人是智者或义士。第二种人痛恨界限，厌恶你与他们不同，试着要驱使你放弃你的宝物。我们可以用所谓的石蕊试纸来测试那些你认为重要的关系，在某些地方向他们说不，你不是发现你们的关系变得更为亲密，就是明白你们之间是根本没有什么好开始的。既然黛比的丈夫坦言他是一个打击界限的人，那么黛比应该对她的丈夫采取怎样的态度呢？黛比的丈夫真的会像她所威胁的离开她吗？也许会。我们无法控制别人将怎么做，但是如果黛比对丈夫的绝对服从是她愿意维系婚姻的唯一因素，那他们的婚姻还算是婚姻吗？何况如果黛比与她丈夫一再逃避这问题，他们怎么可能把问题提出来解决呢？黛比的界限会害她一辈子都处于孤立的状况吗？绝对不会的。假如说出真话使别人与你分手，你会得到其他人的支持，并找到真正爱你的人。我们绝不是在鼓吹离婚，重点是你无法强迫别人非得和你在一起或爱你不可，最后的决定仍在你的同伴或配偶。有的时候设立界限可以帮助你看清楚对方除了肉身还跟你在一起外， 真正的那个所谓的人早就离开你很久了。所以这种危机的发生往往也能帮助挣扎中的夫妇和好。问题既然被提出来了，现在就可以设法去解决了。这里需要给大家一个警告，没有界限的配偶一旦设立界限以后，婚姻将有许多的转变，有更多分歧的意见，在价值观、作息表、金钱、小孩、性爱上将会产生更多的冲突。但是这些界限常常也能帮助失去控制的配偶开始经历那些必须有的痛苦，而促使他们在婚姻上负起更多的责任。设立界限以后，因为那位失控的配偶怀念夫妻的关系，很多的婚姻反而变得更为坚固。说到这里，你或许会问，有些人会因为我们设立界限而遗弃或伤害我们吗？当然会。可是学着去认识他们的性格，然后采取必要的行动去解决问题，比永远都不知道对方的真面目要好得多。接下来我们来谈谈感情的联系第一，界限第二。当吉娜的心理治疗师提到他那些界限问题的时候，他很仔细地专心聆听。离开时他说，现在我终于想通了，我知道应该做些什么样的改变了。可是他们下一次见面的时候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了。当他走进办公室，吉娜一副被击败与受伤的模样，他很伤心地说，这些界限根本不像你所说的那么好用。这个星期我跟我先生、小孩、父母、朋友都提起他们如何的不尊重我的界限，现在没有人愿意跟我讲话了。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吉娜太冲动了，她没有好好选择适当的时机来处理这些界限问题，马上与那些对你很重要的人敌对是不智之举。请记住，我们是活在人际关系中的，你需要别人，因此你必须有一些安全的地方，在那里你与其他人的关系很是紧密，在那里你可以被他们无条件的爱着。只有在有爱心、有根有基的地方，你才能够安全地开始学习说真心话，才能在别人反抗你对他们设立界限的时候有所准备，不至于仓皇失措。
红尘隐去，夜色无边，心灵不眠。翻一卷文字，守一座城池，心向温暖，静候花开。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今夜心未眠》。
欢迎继续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我们今天继续共读的是《过犹不及》这本书第六章《界限迷思》。刚才我们谈到了三个迷思：假如我设立界限，我就是自私自利；界限是不服从的迹象；以及假如我设立界限，别人会伤害我。接下来我们再来谈谈第四个迷思：假如我设下界限，我将会伤害别人。巴尼说，当我向我妈妈说不的时候，最大的问题是她那种所谓受伤的沉默。只要我一说我无法去看她，她就沉默四五十秒钟，直到我为我的自私向她道歉，与她约好什么时候去看她，他才打破沉默，然后 他又好好的了。为了避免他的沉默，要我做任何事情都可以。如果你设下界限，你会害怕你的界限将伤害到别人。那些你真心希望看到他们快乐、心满意足的人，比如来向你借车的朋友，但你自己也需要用车子，还有来向你借钱的亲戚，你手头极为拮据，要求你扶持一把的人，但是你自身难保。有人把界限看成一种攻击性的武器，而绝没有比这种说法更为离谱的了。界限乃是一种防卫性的工具，适当的界限并不会控制、攻击或伤害别人，只会保护你的宝物不在错误的时间被别人夺走。你要知道，拒绝那些应对自己的需要负责的成年人，或许会使他们不舒服，他们或许得再去找其他人帮忙，但不会因此而受伤害的。这个原则不只可以应用在喜欢控制或操纵我们的人身上，也可以应用在别人一些合理的需求上。即使别人是真的出了问题，有的时候为了某些原因，我们还是不能出手相助或为他们牺牲的。这正是一个关键之处，我们不只需要一个最好的朋友，我们还需要一群支持我们的人。理由很简单，如果我们有多一点的朋友，他们就不需要都变成超人，可以很单纯的当他们自己，忙他们自己的事。有时候不能来帮我们的忙，他们有自己的问题，也有他们自处的时间。这样，如果有一个人不能协助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打电话找其他朋友，或许其他的人可以支持我们。如此，我们就不会只被一个人的作息牵制。我们是一群很不完全的人，需要别人的帮助，也去帮助别人，需要一次次依靠别人，也愿意一次次给予别人。当我们的支持网日渐强壮，我们就能够互相帮助，共同进步。当我们在教导的方式下负起责任，发展出许多彼此扶持的关系时，我们自然可以接受别人向我们说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还有别人可以求援或依靠。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我是叶兰，愿上帝赐福于你，祝你晚安，再会。